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日本声援4300万三退大潮。2008年9月14日，日本退党服务中心在关西重镇大阪和京都举行了声援近4300万勇士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的大游行。近百名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首次在大阪和京都亮相，精彩演奏吸引了大量行人驻足观看。共产党宣言中第一句话明确写道：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这个幽灵仅在中国就造成了8000万人口非正常死亡，如今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依然继续，上天将要清算他的罪行。凡是加入过中共党团队的人都对其发过献出自己生命的毒誓，毒誓一旦应验，无辜的人们就有性命之忧。想想现在中国大陆不断发生的天灾人祸，发表声明三退保住性命是最明智的选择。
美国国会研讨会，法轮功发言人呼吁结束迫害。2008年9月12日下午，美国国会众议院人权小组在众议院瑞本大楼内就奥运会后中国及亚洲国家的人权状况举办研讨会。法轮功发言人张尔平应邀在研讨会上发言，他说：法轮功是一个修炼团体，我们最关心的就是结束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张尔平表示，在奥运会前夕镇压加剧，从不同消息来源证实有上万名法轮功学员被抓捕。表面上中共好像没有像以前那样大肆叫嚣迫害法轮功，但实际上对法轮功的迫害从未停止过，而且更加阴险。张尔平说，在奥运会开幕前7个星期，欧洲卫星公司违反与新唐人电视台的合同，使新唐人无法向大陆民众提供没有过滤过的新闻。与此同时，在纽约和其他华人社区，中共领事馆操纵暴徒对法轮功学员进行人身攻击，并散布仇恨，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违反联邦宪法的。美国国会议员史密斯在接受采访时谈到，他一直对中共政府为什么如此仇恨法轮功修炼者感到迷惑。很多人被迫害致死，中共政府的恶徒甚至到美国和其他地区来袭击法轮功修炼者。从纽约法拉盛事件的录像中可以看到，中共政府一意孤行迫害法轮功，在任何人看来，这都不是一个成熟、稳定、自信的政府所为，而是恰恰暴露了他的虚弱和胆怯。张尔平重申，对于法轮功来讲，我们对奥林匹克或其他体育活动、文化活动没有任何观点，我们关心的就是立即释放在中国大陆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制止对法轮功的迫害，把迫害凶手绳之以法。
北京中秋月有家难团圆。中秋节是中国传统节日，是中国人举家团聚的日子，但在中共协党以举办奥运为名对法轮功学员的新一轮疯狂迫害中，北京有许多家庭不能团圆。明慧网报道，据不完全统计，2008年1月到7月 在北京地区被非法抓捕的法轮功学员达586人，其中1月份83人，2月份87人，3月份57人，4月份112人，5月份114人，6月份48人，7月份55人。鄂警在非法审问被抓的法轮功学员时说，他们只能执行所谓上面的命令。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令人震撼的生命教育，真善忍国际美术巡回展于2008年9月12日在台湾屏东高中圆满闭幕。杰出画家张仲金老师盛赞，真善忍美展无人出其右。屏东科技大学校长古元光认为，这是真正值得品味的心灵盛宴。屏中美术科已经退休的邱老师也由衷地表示，心中留下了正义。很多观众，包括大中小学生，被画作展现出的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中坚忍不屈的精神感动落泪，纷纷签名反对中共迫害暴行。杨先生看到一幅题为《为什么》的画作时，语重心长地说，小孩子是无辜的，只因为妈妈修炼法轮功也被关起来。如果这是事实，这场迫害要赶快让它停止。对无辜的人施以残酷的刑罚是不人道的，是违反人权。希望这样的事在全世界都不要再发生。服务警界多年的张女士感慨地说，这些善良的人虽然受到残酷的对待，但他们并没有畏惧，反而很祥和，希望上苍保佑这些好人。她还表示，这样的迫害只有魔鬼才能做得出来，中共简直没有人性，太狠毒了，我看了非常心痛。如果每个人都能发出一点正义良知的呼唤，就能抵制暴力，让社会更美好。希望大家一起来制止这场迫害。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窦娥冤给人的启示。窦娥含冤被押赴法场，行刑之前，贪官问窦娥还有何话讲。窦娥说，一，请赐我3尺白绫挂在100尺高杆之上，如果我是冤的，一腔热血不会落地，而是溅在白绫之上。二，如果我是冤的，人头落地便会大雪纷飞。三，如果我是冤的，我死后3年大旱。那贪官撇嘴摇头，连说愚昧荒唐，心想这6月酷暑怎会下雪，人只见鞋往下流，我倒要看看鞋怎么往上飞的，哼。于是命人拿来3尺白绫挂在高杆上。又倒是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 刽子手手起刀落之际，窦娥的一腔热血奇迹般的飞溅到悬在半空的白绫之上，竟然一滴也没洒在地上。窦娥人头落地之时，竟然真的阴风起，大雪飘，片刻前人还汗流浃背，顷刻间一个个缩着头跑回家去，连说怪事怪事。窦娥死后果真是三年大旱，颗粒无收，当地百姓人人都知道是老天在为窦娥鸣不平啊。多年后，窦娥的父亲金榜高中，做了高官，回乡省亲时重审窦娥一案，杀了张驴儿和贪官，为窦娥平反了冤屈。乡亲们纷纷来看望他，说我们早知道窦娥是冤枉的，怎奈畏惧贪官的权势，敢怒不敢言，可是我们又没加害窦娥，为什么要受这三年旱灾之苦呢？窦娥的父亲说，你们明知窦娥是冤的，却不敢说句公道话，是为不义。更有人相信贪官，认为窦娥真的杀了人而污蔑忠良，是为不仁。老天有眼，天灾人祸就是在惩治不仁不义之徒呢。如今大法弟子在中原蒙难，很多世人知道大法弟子是信仰真善忍的好人，而又畏惧中共假恶斗的淫威，不敢说句公道话。更有一些被蒙蔽的可怜人跟着中共骂大法弟子，还有甚者参与迫害大法弟子。所谓人不治天治，近年来中国大陆已有多次六月飞雪、旱灾、水灾、雪灾、地震、非典、手足口病，各种天灾人祸连绵不断，不正是老天在为大法弟子鸣不平吗？聪明的世人呐，好好想一想，对大法与大法弟子的态度也决定着你们的未来啊。退出中共的一切组织，相信法轮大法好，善待大法弟子，就能在天灾人祸中保命，反之就会成为中共的陪葬品。一念之差，结果却是天差地别。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全年坚持的九天班。台北市六张犁捷运站附近一栋七层楼房的四楼住屋客厅，十多人注视着电视荧屏，聚精会神地聆听李洪志老师的讲法录像。这是法轮大法红传台湾，近千个九天班其中的一个。住家屋主沈坤进、张瑞兰夫妇和女儿方如都是法轮功学员，得法修炼已有十年时间。张瑞兰曾在某个气功中习练多年，并且担任会长职务。1997年，经由气功工友的介绍，偶尔翻阅法轮功资料和书籍。当年11月，李洪志先生莅临台湾讲法，他幸运参加台北市三星国小的那场盛会，由此开始修炼法轮功。原本不相信修炼这种事，把气功当成运动看待的沈坤进医师冷眼旁观，一会儿练练这个功，一会儿练练那个功，打打高尔夫球。渐渐看到妻子修炼法轮功后的显著改变，几个月后也跟着专一修炼大法，精进实修。住家和附近还没有九天班，张瑞兰心想，这么好的功法，为什么不让更多人知道，让更多人和我一样受益？刚巧家里有这方便条件，沈医师也完全尊重这个构想。于是清除没必要的摆设家具，腾空客厅作为九天班的场地。他说，我们无法预期会有多少人来，所以刚开始设定每两个月办一次九天班，后来发现前两期有三四十位，可容纳25人左右的客厅不够用，就把饭厅也一起用上了。张瑞兰说，九天班的消息经过口耳相传，有人打电话来询问开班日期， 为了不让有心学练的有缘人等待太久，于是改为每个月开班。迄今将近十年，估计上过这个九天班的人数已经超过千人。1999年720，中共协党对大法的造谣污蔑与铺天盖地的无理镇压适得其反。张瑞兰说，720后连续几个月，九天班涌入大量前来了解真相和想要学功的人，五六十人把客厅、饭厅、室内楼梯每个踏阶和门口都挤满了。林火旺夫妇远从台北县新庄市来，林先生于今年二月在新庄学练法轮功，深受触动，之后劝太太共同修炼大法。林太太说，火旺原本是个无神论者，脾气非常急躁，例如约好准备一起出门，林先生往往急躁地催促，一分钟也无法等待，两人为此经常闹得十分不愉快。林太太向佛多年，但是林先生看他烧香拜佛诵经总是暴跳如雷，甚至威胁他再不终止就要离婚。林太太说，可他自从修炼法轮功短短几个月，不但烟酒赌全部戒掉，脾气和说话口气都变得很好，态度祥和体贴，完全变了个人。他说，我不禁好奇，究竟是什么神奇的原因能把他改变成这么好，这一定是好的，就跟着他走进这个九千班来了。始终满面笑容看着妻子描述他的经历，林火旺说，当读到转法轮第七讲有关戒烟的那段讲法时，他很自然地从此戒掉长达30年的烟瘾。领受如此神奇经验的他，惊喜万分之余，体会到修炼法轮大法机缘的珍贵，希望加紧脚步跟上来。他认为能给太太最珍贵的东西，就是让太太也一起修炼法轮功，所以每天陪他一起上九天班，心情非常愉快。林太太感动地说，刚开始的时候我杂念很多，如果不是他的坚持和陪同，我可能就会错失良机。九天下来，我一天比一天平和清静，一天比一天更想来，尤其是今天非常好，全无杂念。师父讲法提到，人类的道德水准在大滑坡，世风日下，唯利是图，为了个人拿点利益去伤害别人，你争我夺，不择手段这样干。他深有感触，尤其真善忍这种特性是衡量宇宙中好与坏的标准，这句话一下子就打入心窝里。林太太说，她非常感谢所有帮助她得法和义务交功的学员。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大千世界奥秘无穷。
科学家给灵魂称重。1987年，一张像灵魂出窍的照片在科学界引起一阵骚动和热烈的讨论。这是墨西哥的一位心灵学家胡利安·马尔萨斯所公布的病人死亡前那一瞬间的照片。照片中，在病人死亡的瞬间，有一道白色的东西从身体内往上冲。胡利安·马尔萨斯解释说，这就是真正主宰人体的灵魂素粒子，刚要离开它的肉体躯壳。一旦失去了它，人体只剩下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而这躯壳随着时间的消逝，不久就会腐坏。真的有灵魂会在死前离开人体吗？ 所谓的灵魂素粒子是物质吗？又要如何证实呢？灵魂出窍的照片引起了广泛讨论后，由七位研究灵魂学的医师、心理学家、科学家组成了研究团体。1996年秋天，这些灵�魂学权威测试了100位死者的体重变化，得到了这样的结论：当人死亡的时候，水分和气体会从人体的体内释放出来。把这些因素扣除重量后，重新计算人体死前与死后的重量，发现人死的那一瞬间，体重减轻35克。因此，他们认为，这些实验证明灵魂是附着于身体上的，属于一种物质，那么物质就是有重量的。他们认为灵魂的重量应该就是35克。他们进一步解释说，离开人体的灵魂素粒子通常漂浮在空中，呈现微粒子状态。有时候这些微粒子会集合成肉眼可以看见的物体，这就是人类看到或出现在照片中的幽灵。人的灵魂是否真的存在，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如果人生命的真正载体是灵魂，那么物质享乐与精神道德的提升，哪个更重要呢？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装潢技师奥运期间遭非人迫害。马开华是一名装潢技师、法轮功学员，家住河北任丘市北漕口，今年53岁。他1米8左右的个子，忠诚憨厚，是本村有名的好人。他承揽装修的房子，质优价廉，方圆几十里有口皆碑。奥运期间，马开华却遭到恶党警察的残酷迫害。2008年8月7日下午，任丘初案派出所所长任月峰等到马开华家强行抄家，抢走 MP3 一个。8日半夜，任丘初案派出所、初案分局、青塔派出所、任丘防暴大队开着4-5辆警车，约10来个人包围了马开华的住所，用软梯翻墙入室，把正在房上睡觉的马开华围住。一群恶警对他施以暴行，用棍子、橡胶棒猛打，用高压电棍一阵乱电，致使马开华昏迷。恶警还不住手，一直把他从房上打了下去，马开华当时就昏死过去。恶警给昏死的马开华戴上手铐，手铐勒进肉里，扔到车上拉走。恶人看马开华一直昏迷，把他送到任丘法医医院，因伤情严重，医院拒收。凌晨3点半，恶警又把马开华拉到华北油田总医院，检查结果是右颞硬膜外血肿、左颞硬膜下血肿、右颞骨骨折、蛛网膜下腔出血、严重脑挫裂伤、多发软组织伤、右锁骨骨折、脊椎压缩性骨折。马开华右耳廓断裂，被缝10多针，医生做了病危通知。恶警们作恶心虚，任丘市公安局一个自称王主席的警察恐吓马开华的妻子，在你们家搜出的东西已经够劳教了，然后才让他去医院见人。15天后，重伤的马开华就被催促出院，同事的患者都为他鸣不平。当马开华的妻子提出要初案派出所给予赔偿时，被派出所一口拒绝。无奈，马开华8月22日办理了出院手续。马开华现在说话、吃饭、睡觉都很困难，极度痛苦。恶警恐吓家人，不许说出任何消息，并每天在马开华家监视。有百姓义愤地说，做好人却遭到这样非人的迫害，这是什么社会？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 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舍身崖的传说。泰山日观峰南的舍身崖来自一个民间传说，相传姑嫂二人为了让疾病缠身、久病不愈、危在旦夕的老太太能康复，就来到香火旺盛的观音像前，烧高香、磕响头，许下大愿。只听嫂子诚心诚意地说：如让我婆婆病好，我以身报答，情愿从崖头跳下。一旁跪着的小姑听了嫂子的话，很感动，心想我做女儿的也应如此，否则日后娘真的好了，我怎么做人呢？于是小姑也许下了跟嫂子相同的愿。事过不久，老太太的病全好了，家人都称菩萨显灵了。有一天，嫂子郑重地对婆婆说：您病已经好了，是菩萨保佑，我许下了大愿，现在该还愿了。婆婆不答应，怎么忍心让好儿媳舍命跳崖，说再想点别的办法吧，菩萨不会怪的。儿媳平静地说：话已说出口，怎么能不算呢？小姑听后有些为难，如果不跟嫂子一起去，说话不算数，以后无颜见人，同去还愿又不愿死，有点后悔。可是看到嫂子坚定的样子，就说：我还是跟你同去吧。姑嫂二人来到崖头，向下望去不见底，嫂子站在崖头上转过身来，向娘家方向叩拜三次，低声说道：来生再报父母养育之恩。于是回过头来问小姑子：咱们是一块跳还是各跳各的？小姑急忙说：嫂子，还是您先跳吧。嫂子说：那我就先走了。话音未落，身影已在半空无声无息地下沉着。小姑子看着发呆，只见半空中飘来一朵莲花，把嫂子拖住接走了，不知去向。看到这儿，小姑子心里踏实了，知道是菩萨又一次显灵了，于是就随后跳下崖头。但不久却听到一声凄惨的声音，小姑子粉身碎骨，死于崖下。后人为了纪念这姑嫂二人，就把这崖叫做舍身崖，直至今日仍被传颂着。它告诉人们，成与不成一字之差，可结果却是截然不同。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